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1年，2022年1月25号，星期二。距离过年剩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好，所以大家大概都会比较忙乱一点点了。那虽然年轻人大概都在放寒假了。那办公室呢也开始准备收尾了，但是外头又有疫情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呢保持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心情去面对呢生活。好，那星期二的时间，长时间我都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健康有关的资讯呢摆在这里，方便呢大家呢能够做固定的，就是惯性的收听。好，那今天我来谈，虽然在过去我有访问过这样的孩子，那甚至于有一些名人的孩子，好，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张琪，那张琪他的孙子，那也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我们的田径场上面的亚洲飞耀的羚羊季振，我印象中是他的孙女吧。也有这样的倾向，怎么样倾向？就是自闭症。好，那自闭到什么样的程度？是闭到密不透风，还是稍微闭？是微闭？是紧闭？还是干脆呢锁上门？自闭症的这种的形态又非常的多样啊！但我不是专家了，我只是以我有限的接触跟关心。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知道，我长时间我对于几个弱势团体，我会投以比较多的关注。除了就是说在桃园的这个兰迪育幼院，因为他们都收比较多高风险家庭的孩子，另外在两个群体，一个就是唐氏症，还有一个就是自闭症的团体呢，我会投以比较多的关注。我之所以关注唐氏症跟自闭症，他们虽然都是先天就像在出娘胎之前呢就确定的病症，但是第一个早疗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个就是说自闭症跟唐氏症的孩子，他们如果受到比较好的照顾，他们的平均余命跟正常人不会差太多，差个5到10岁差不多吧。因此他们可以活得非常老，而且活得非常好。如果有受到适度的照顾，尤其自闭症的这种的状况，其实有的轻症的，甚至像轻症到时候你很难说他自闭，你顶多说他有亚斯伯格。那柯文哲啦这些市长他都当市长了，他也有轻微的亚斯伯格症状，所以他的症状呢其实非常的多样性。因此对于这两类的孩子跟家庭的关怀，就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因为他是终其一生的关怀跟担心。好，那今天我们来关心呢自闭症。在自闭症的团体里面，我不晓得大家除了有自闭症基金会之外，有一个呢财团法人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他前面的肯纳呢是什么意思，我待会儿呢请他们呢这自己来说明一下。但是他在过去跟我算是无意当中的结缘呢，就是好，我在路上呢，这真的就在路上遇到他们的在肯纳基金会的义工，当然他也是家长，那跟我打个招呼之后，就慢慢的就是缘结深了。之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应该要关心一下。再加上这个肯纳自闭症基金会，他们在距离天母不远的地方，在行义路上哈，那所以偶尔我会经过那地方，地缘上面呢也比较近。那这个肯纳自闭症基金会，那由他们来讲这肯纳的故事，来讲自闭症的故事。今天透过电话连线呢，因为有疫情，所以我只能用连线哈。来，在我们线上的是财团法人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长彭玉燕彭董事长，董事长欢迎。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玉燕。
好，我把我对于自闭症的一点点的认识差不多都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先来关心。当然我手边的有一本书啊，因为他挂着财团法人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张琼林，那他所写的《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这是心灵工坊的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肯纳自闭症基金会，台湾以自闭症为名的基金会有几个？
有五个六个吧，
有五六个，肯纳是其中
之一，很多的协会，家长协会二十几个。
那肯纳跟着这其他的基金会或者协会有什么不同？
没有不同，我们就是说，我是很早年，大概在1975年我就移民到巴西去的，不是为了这个孩子的状况特别，我大概就不会回来了，那我回来以后他已经是大人，7岁了，所以我们是错过早疗。我跟一般基金会成立的是，我想如果他以后毕业了怎么办，就是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就朝照顾的方向走，就直接在花莲成立了一个叫做肯纳园，想要一起共老的肯纳园。所以我跟一般协会或基金会，他们都从早疗开始啊，小作所、日间照顾，最后做到全日型的24小时。我们是从全日型的24小时出发，然后发现不可行，因为不懂得要把农地变更成特定目的使用地，就直接盖了农舍，所以才回头在2004年的时候成立的基金会。我们算是蛮年轻的一个基金会成立，就是在北投新一路，
对，
刚才主持人讲的地方，啊，那是我们的总部。之后从新一路到和平西路、板桥、新店、健康路，我们一路成立了5个小作所、6个班级，共有120多位身心障碍者，70%都是自闭症，所以我们是以自闭症为主。那基金会的宗旨是希望照顾成年的肯纳症，所以我们比较一开始就是走不一样的方向。
好，因为我们总是讲自闭症的孩子，自闭症的
孩子，没有人想到他长大了。
对，但你要知道，他会是自闭症的成人，他也会是自闭症的老人，就像是唐氏症孩子。你讲到唐氏症，因为总会觉得他是孩子，他是婴幼儿，不是。问题是这两种的病症呢，他会长大，他会老，
会老。
他除了大脑的这个先天的异常之外，他其他的身体的器官几乎与常人无异。那他的身体呢，会发育的一个跟正常人一样的强壮，那甚至于也会有七情六欲哈，这些呢都会有。所以当他们成年，尤其当他们逐渐年老之后，谁来照顾他们？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好，那彭议员，当你们，因为你们肯纳是一个，你刚刚也讲了，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自闭症的基金会。你们是在2004年是不是
才
正式成立的，到现在还不到20年。
对，
那既然市面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就是说自闭症基金会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整合进去，或者在既有的基金会的基础上面去发展你们的理念？为什么要另外成立呢？
因为我们就是以我为例好了，我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情绪行为严重，没有办法继续念下去。我也看过了很多有收容自闭症的机构，但是我自己觉得那对待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我现在做的。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希望他能够更继续学习，他们不是这样就停止了，他可以还是可以进步。就以我儿子为例，他在5岁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口语的，一直到7岁开始勉强讲出单字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但一般人在讲说，哎，很难呐，这么大没有口语，以后终身没有语言。可是以我的经验，他今年39岁，他不断的在进步，他会工作，会讲话，情绪上的稳定也好多了，不像以前。学校只要打电话来，哎，他叫张吉尔，学校说接吗？我就知道，我马上过去。他一定又闯祸了，所以经常都是处在这种很混乱的。那孩子本身呢，我相信他 因为他天生，刚才您讲的，天生是大脑功能的障碍，
嗯，
所以他的学习方面哈，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嗯，
人际关系是他们最弱的，
没错，嗯，
哎，更不要讲感情交流或沟通，
嗯，
所以他们通常有问题呢，就是因为不能沟通，他跟旁边的人不能沟通，就会他还有一些特定，比如说反复或者固定
对
偏好的那种怪异行为，
嗯，
这种与生俱来的神经功能障碍，只要旁边要是他安全的环境，
嗯，
懂得教他的人，他还是可以进步。因为我们现在在小作所，老师都是特教、心理师、
嗯、
教保员，
嗯，
可是政府的补助，我当时就看到了，政府的补助是六个孩子补助一个老师。那我们一个家庭来对待这个孩子都常常天翻地覆的，
对，
政府补助六个孩子付出一个老师的那个薪水根本就是不够的，
嗯，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自己的基金会成立，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然后以孩子的成长为目标，一直训练到他未来可以进驻到24小时的时候，他至少是一个能够控制情绪、生活能自理，
嗯，
然后让照顾的人不要因为照顾太麻烦，或者因为他不容易理解而产生的那种，有很多的新闻都在讲哪个教养院啊，那个孩子被打死，通常都是自闭症，
嗯，
因为实在他们形容的一句就是啊，够难玩。我说那父母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嗯，
一般就可以想想，他也不是愿意，但是没有这种环境去了解他、包容他，那他怎么可能够在那个环境快乐的生活下去呢？一定是被限制的嘛。所以我们会用肯纳，一方面，那个肯纳这两个字是美国医生的名字，
嗯，
他在1943年哈出了一篇论文，写说有相关这一类型的孩子，
嗯，
是都是这样，只是每个都不同啊。我觉得他那时候让大家知道说有肯纳，有自闭症，我觉得他这个两个字用得很好，
嗯，
就像我们要肯定，要接纳他，但是如果没有教好，让人家怎么肯定去接纳他呢？
嗯，
那我们生了一个这样孩子的比例，当年医生说是啊，你真幸运，1000个才4个，可是现在啊，50个就有一个，
比例有这么高吗？
那么高，对，我们有一个米的包装礼盒，就用50颗米，其中有一颗空白的，我们特别解释为什么这颗米在这50颗当中它是空白的。它就是不一样的，
嗯，
50个有一个。
好，我在我们线上的呢是在肯纳自闭症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长彭于晏。那我请彭于晏来讲自闭症，一方面到岁末寒冬，我很诚实讲，因为我知道今年这两三年的时间。其实是很多的弱势团体、社福团体非常难过日子的时候，那大家在资源的争取上面呢都很挣扎，大家都每个人都有难处啊，那所以大家呢就是如何能够呢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是许多的这些的社福团体在经营、在维持他们要照顾的对象的那种的正常的生活水平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好，但是让大家呢更认识呢自闭症，也透过肯纳它的特性，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它不是只照顾，因为很多的自闭症的孩子，自闭症生养了自闭症家庭的父母亲，他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孩子就绝望了，就放弃了，就把孩子可能就弃养，或者就交给社福机构了。可是自闭症的孩子跟唐氏症的孩子，他们是会大，是会老的。这是他们的照养当中，我觉得最困难，同时也最需要花精神的部分。那肯纳呢，在投入到这个部分，他不是照顾自闭症的新生儿，不是照顾自闭症的孩子，而是照顾自闭症的大人、自闭症的老人，怎么办？ 好，那父母亲都会老啊，讲的当然看起来很感人啊，我要和你一起老去，可是你知道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终究要会担心的，就是啊，我比我孩子早走，我的孩子怎么办？这个是所有的自闭症的父母亲大概最锥心刺骨，然后最难去面对的事情。好，我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呢关心呢自闭症，关心肯纳。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彭于晏聊。好，非常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那今天星期二的时间，那我透过我们来讲这肯纳庄园的故事了哈，就是刚刚的彭于晏，就是刚刚呢这个台湾法人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长呢彭于晏呢所稍微的谈了一下呢，为什么在原来的自闭症的这些基金会跟群体当中，他们另外成立了肯纳自闭症基金会，因为自闭症跟唐氏症一样，孩子其实很长寿啊。他们虽然平均余命，我看到的一些统计没有像正常人这么长，但是差不多就是呢，差个五岁十岁，可能是所有的就是说先天性的这种的疾病当中来讲呢，最长寿的类型。尤其自闭症会。更困难，他的照顾更困难，因为叫自闭症就是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的沟通跟表达其实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般人所认知的水准，所以他们在所有的社群当中，他们很容易遭遇到的敌视、排斥跟敌对，甚至于虐待，他们也不太能够伸张自己的权益。好，我继续呢访问呢财团法人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长彭于晏。好，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好，哎，你孩子现在多大了？
我这个是最小的孩子，39岁。
啊，我也可能会有点残忍，不过我有必要让您说一说，这39年你是怎么过的？
39年的前5年。不知道他有问题，可能是比较我们住在乡下吧，就是巴西的乡下。我只觉得他身体很健康，长得也很好，为什么不说话呢？然后偶尔在发脾气，我也认为是正常的。那后来才觉得这个不说话，最后还加上发脾气，就变成晚上都不睡觉了。那当地的医生说啊，他有精神病，就给他吃镇定剂啊，让他睡。可是我觉得他不是那样，我自己直觉不是这样，我就把他带回台湾来做鉴定。那时候是台大医院儿心中心孟维春医生，他看没几分钟就跟我讲是自闭症。我一直问他什么叫自闭症，我不懂为什么是自闭症，他叫我出去外面看书好了。我非常记得这一段，之后我就接受，我要怎么办呢？就赶快给他幼稚园、国小，这一路到高二的时候，他实在混不下去了。他混不下去，他是启智班还混不下去。可能就是每一个孩子有他不同程度的问题。当时的特教没有这么的
发达，
还没这么发达，
没有错。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可以提供你一些查阅的资讯，
没有，都不知道，就是
39年前什么都没有，就得要自己去摸索身边的这个孩子。
对，然后又不懂得怎么教，到后来就他高中2年级的时候，学校说可以不可以给他提早毕业。我说好吧，我接受，因为我知道这个他造成的困扰哈，会让其他的同学也很不好过，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才开始，就是说我已经老了，因为那一年我癌症，我在1995年的时候乳癌。
哇，那真是万念俱灰啊！
是啊，万念俱灰，而且我是第3期开始做治疗，这当中我就想到说，以前有人说要去花莲，我就请他们说我们一起去吧，然后去花莲赶快把一个终老可以照顾的地方先建构起来。完全不懂，四个家长就在农地上就盖了农舍，后来因为不能够申请立案，才又重回台北的。那时候才成立基金会，想要做一个永续的照顾。在那个时候，孩子已经都25岁了，这样从花莲到台北。
那你们花莲的肯纳庄园现在还在吗？
没有，花莲肯纳庄园就卖给寿丰乡的农会经营民宿，家长也就解散了。 可是我因为挂着是董事长，他们说你在台北你挂董事长你不用来花莲，结果大家都不来花莲的，就不来台北的，就换我得要做下去了。
嗯，
我也不懂。我回到北投行义路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特教老师，他是台北启智学校教务主任退下来的，叫张素妹。
嗯，
他说退下来也无聊，就来当教保员。哇，怎么能当教保员呢？他现在是我们的执行长。
嗯，
可能基金会能有今天有100多个孩子，像特教学校一样的经营，就是这位执行长。
天哪，你们，我因为我刚听你讲100多个孩子啊，我就算你要自闭症孩子，有时候你照顾一个都很累啊。
我就说，嘿，
那你还100多个。
对
对了，我承认我虽然是无意当中啊，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叫肯纳的自闭症基金会，可是我因为偶尔会经过行，因为我喜欢从那边上去啊，到阳明山的后山那边去逛一逛，我常常在那边走路，哦，原来肯纳在这里，那边环境是很好的。好，可是当然第一个我恭喜你啦，你刚刚讲说你的癌症三期，但是今天
我已经走过20几年。
嗯，好，现在20几年之后显然是没事了，可是癌症可以过去，自闭症不会啊，
永远在。
那你们作为一个自闭症基金会的家长，你们跟孩子相处，观察自己的孩子，你能够很简单的教大家如何认识自闭症吗？就是自闭症的成因、自闭症的生活、自闭症的表现型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
他看起来就像一般人，哈，那他因为是那个神经功能障碍，他有受伤不同的程度，有的口语很好，有的终身没有语言，有的就是很自己自我保护的那种退缩，也有的就是人家讲的有攻击性，我认为那个不叫攻击性。有他打自己也是，打别人也是，就是因为他不能表达，他有脑波放电不正常的时候，他不舒服又无法表达，那甚至有的就是说头痛，然后就撞墙，我们看着去，赶快去把他拉回来。那你拉回来呢？他可能头继续痛，他就撞你了。他不是故意针对要撞你，而是谁在旁边的问题。像这种行为是不会被接受的。
嗯，
我不舒服，我也讲不出来。好，癫痫发作了，倒下去，那至少还看得出来。
嗯，
自闭症的孩子有大部分有带着这个问题，就是大脑的功能障碍嘛。所以那个放电不正常的时候，有时候是小放电，你可以看它就好像停顿了一下，可是那个每一次这样的放电呢，它就越来越退化，这是身体的部分哈。然后反映出来的不舒服会让旁边的人就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
因为旁边人不了解，
大手一挥挥到人了。这个是比较外在的。那有一些的语言可以表达的呢，又往往就是常常说一些很白目的东西。
嗯，
就是说，他不会保护自己。我们已经很努力教了，他也不能独立。那他的语言，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孩子的阿妈住院，我去看他，他送我出来，口语很好啊。他说：“董事长，下次你住院，我也会去看你。”就是不得体。
他没有恶意啊，他其实在表达善意啊。
对，他表达善意。还有一个就问我说：“董事长，祝你清明节快乐。”我说：“好好好，清明节快乐。”
啊，对。
那另外一个就说问我：“你有没有重度的手册？”我说他们把我当作是同学吧。
嗯，
我会说以后我会去拿。所以这个对待的方式，你没必要去骂他。他有时候大声说话、大笑啊、焦虑、很亢奋，就旁边的人就觉得好奇怪，他是有问题的，马上就被发现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基金会用肯定跟接纳，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多了解一点，他不是故意的，他也很想跟我们交流，但是他不会，那教了也不会，有口语没有口语都是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最终就是他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嗯，
还是要有一个环境包容他，旁边的人了解他，知道他现在这样，我们要给什么样的支援，是让他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那这被保护不是让他物质上的，而是这种精神上，让他知道说 他在这里，就算发脾气，就算不舒服，就算表达不清楚，周围的人也会谅解。
自闭症孩子或自闭症家
庭，
对，我觉得自闭症的孩子或自闭症的家庭在生活上面会遭遇到一种社交上面更大的困难。
嗯，
因为像唐氏症啊，唐氏症说实在、
哦、很可爱。
对，唐氏症第一个大部分都温和。
嗯，
第二个就是说唐氏症的孩子在外观上面啊，其实你只要相处久了，他的外观是可以辨识的。你大概比较容易从外观去看出说、
哦、
啊，这个是一个唐宝宝。那他们某些方面他们也都存在的还可以去训练跟教育的部分。好，但是自闭症的孩子的多样性是超乎你想象的。那有的时候他会有攻击性，有的时候他会自闭到，我讲个小故事，我曾经到过一个自闭症的家庭。那第一次去那个家庭环境还不错，屋子很大，那他们也不隐瞒。在客厅的一个还不算小的角落里面呢，被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围起来，围了一个好像是特别的割让区一样。那我看到一个年纪很大，可能有20多岁的年轻人呢，就坐在里头，他就我进去到离开，他头都没抬头看我一下，他就在他自己围起来那个小范围里面。那当然他的父亲也很真正跟我讲说啊，这个我儿子啊自闭症。然后他说那他就这样在里面，他说除了肚子饿或者说是要上厕所的时候呢，他被训他会，其他他几乎都不会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一直在那个可能三四个榻榻米大的地方里面，那一直在做一些无法理解的动作，连表达都非常少，这也是一种很极端的自闭。好，不过肯纳基基金会或者彭于晏刚刚在讲的就是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都会，不管再疲乏再麻痹，他终究想起来的时候就会锥心刺痛，就是说如果我老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好，进广告之前我问一下彭于晏啊，那自闭症的孩子的平均寿命大概有多少？
目前没有统计，因为像40几年前台湾才开始，但是美国有一个案例说他有活超过70，还活着。
对，那好，因为有一些比较轻度的，比如像亚斯伯格，
那没有影响。
对，那个比较没有影响，他甚至可能有一些的特殊能力，他只是表达或社交上面有一点困难。但这种的孩子他会遇到另外的，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明明很正常，但是你就脾气很古怪，他反而更难被理解，比那种重度自闭更难被理解。好，那自闭症的家庭要带孩子出去活动啊、吃饭的时候，也往往要承受呢周围非常异样的，因为你们不知道他自闭，也不了解自闭。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尽量透过宣导推广让大家认识自闭症。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外面在活动吃饭餐厅看电影等等等等的场合当中，如果突然间有一些的孩子或者成年人他出现你出乎意料的行为的时候呢，你先不要紧张，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种的自闭症的所跟他出现的反应，他不知道的，他家人呢在陪伴他，请大家给他比较大一点的空间。我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彭于晏，请稍等。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我访问财团法人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长彭于晏。我第一次访问肯纳，虽然去年我有帮他们中秋节的时候呢卖他们的一些的礼盒，他们也很开心啊，因为他们的那些糕饼做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了，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把肯纳他们以为他们卖不完，结果飞碟早餐稍微介绍了一下之后呢，卖到供不应求都断货。那这是肯纳要我特别跟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们转达的谢意。好，那今天才是我第一次跟彭于晏讲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访问他，所以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私人关系在里头，纯粹是关心。那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也保持这样的一种的温度跟热情。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当景气很冷、天气很冷的时候，请大家分一点点的精神，尤其呢年关将近啊，帮忙我，帮忙这个社会，能够关注一些这些弱势团体他们的需求。好，那我地方朋友就你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所以自闭症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对不对？
目前没有，就 就是药物的治疗师他控制他的情绪的时候，比如说过度的焦虑，没有睡眠不好，或者有攻击性，让他安静下来，类似镇定的药。但是这些药的作用有时候可能没有很大，反而有蛮大的副作用，比如说他会更焦虑、更躁、更烦躁，或者胖，食欲增加，这都目前就是靠慢慢的教学，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应对的生活上出现的问题，他可能就要稳定一点。那靠药物是暂时性的，
他也不能用任何开刀的方式处理，
没有，
对，
没有。
好，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这就像电脑出厂的时候已经坏掉了，
他
的那个零件这些就不足了，没有办法补了。
所以他不像是一般的这种的疾病，还可以透过脐带血啊等等这种的培养去改变，都没有办法。
目前都没有这样的案例。
好，那这个这样就够了。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他们的平均余命呢很长寿，所以当家里有了自闭症孩子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对家里面除了情感面上面的冲击，那种的挫折感、自我否定呢，会笼罩一个家庭非常久。之后呢，他慢慢会转化成对这个孩子老去之后的焦虑，就是我作为父母亲，我如果老了，我如果走了，他可不是那么浪漫说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的。慢慢的，当你想父母亲到了五六十岁之后，如果你的自闭症的孩子呢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你连照顾他的能力都出问题，你自己都没办法照顾你自己了，你还能照顾他吗？他的行为、言语、社交基本上面不太受控的。好，那以肯纳来讲，因为你们特别着力在这个，就是说自闭症的孩子长大然后老去之后的情况的照顾怎么办。那家庭当然还是最重要的支撑啦，可是光靠家庭是不够的，你自己老了，自己都拿拐杖了，自己都生病了，自己都开刀，自己都癌症了，拜托，那个时候多绝望啊。那你们肯纳，你刚刚跟我讲说你们现在呢收容了100多个孩子，70%以上呢是自闭症。我刚刚也老实讲，一个自闭症照顾起来都会把你累垮，
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
没有办法，更何况是70几个。那你很诚实讲，因为这个时候我需要我的听众朋友很专注的也了解你们的困难。你一个月大概这照顾这100多个孩子，其中70几%是自闭症，你这样子一个月的开销大概要多少？
3000多万
一个月。那一年，
不是，我讲错，一年
要3000多万。一年3000多万。那政府对社福团体
政府补助之外的还需要3000多万。政府补助是通常他就是一个孩子，六个孩子补助一个老师，补助房租和一个社工，但是这样的照顾是不够。我们通常三个孩子一个老师就已经很累了，更何况还要有一些校务主任啊，这是督导啊这样的人，所以费用就是要足够的费用才做好这个品质。家长们都很努力，都看到因为自己的孩子会有成长有进步，都在支持。
等一下，
平常也
没有
不太会去募款啊，讲这个，我可能就是这一方面啊。
对了，因为我
你没有问我，不知道要怎么。
我知道你们大概连要去募款希望大家捐助你们都不太好意思，
不太好意思。
所以去年的那些的糕饼啊，我老实讲都还是我无意中知道啊，我才把他们拿出来卖的。那要不然他们连怎么在那种的行情那种有疫情，因为去年疫情的时候很严重嘛，如何把这糕饼呢能够销出去他们都不知道。好，那三十岁你每个月都要募到这样的钱，可是那不是一笔小钱啊。
没错，每个月至少要多募出100多万才能够影院的比较符合教学的品质。那如果是只是 把这些孩子都关在一起，老师在旁边看着，大概就不需要。但是我觉得以我是家长，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能够有朋友，然后会被照顾，然后有安全的感觉，这些通通都是父母要很努力的。所以我一直想用父母的力量来做，但是真的不够，尤其这疫情来了，那个所做出来的手工饼干啊、幸福早啊、咖啡啊，像今年过年就比往年又差了一点。前年，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所以你们过年也有这些产品？
有，中秋节也有。这个是在小作所里面的小型作业所的意思，就是孩子要来这工作，他们一天要工作4个小时，然后做的工作有奖励金，比如说他做了几个幸福枣可以领到多少钱，他每个月缴3000块，但领回去的钱通常就是几百块、1000多块啦。那这是等于他们来上班、来打卡、来工作。可是教的过程里面，我们所耗费的这些人力肯定比这些，这是没有利润的啦，是纯粹走教学。
那你们的这些的产品，那今年
就
也卖得很差，
又比去年少，那每年都一直减少就对了。
那你没有办法透过你都不跟媒体或者跟这个社会做一些呼吁吗？
我觉得资源是，有去站出来打广告，可能就有资源。可是我们看起来孩子都真的是好好的，尤其他们在看说北投行义路这么大一个别墅，他们不知道背后呢，这个是国产局的。和平西路也是国产局的，然后健康路是社会局，我们是公办民营，所以并不是像有一些那个一般民众会觉得我们好像不需要，不需要是我说不出口，然后我觉得可以靠自己的话要尽量，但是真的很辛苦。
好，那当然我之所以这个时候访问彭于晏，我无非希望让大家能够多认识一下自闭症，多认识一下肯纳他们所遭遇到的，现在他们在做的工作跟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 day by day， 而且非常长期的。当然在这里面我大部分遇到的妈妈们都很伟大，妈妈们都只要孩子有一点进步，哇，那个妈妈真的是每个都欢欣鼓舞啊，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像突然变成天才儿童一样。你知道在自闭症的孩子的父母亲的那个满足点都非常低啊，都非常低，只要孩子有任何的进步，父母亲都会觉得好像是上帝突然间的恩赐给他什么礼物一样。可是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长期漫长的照顾的过程，是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也很不容易有成就感的。好，那财团法人台湾肯纳，肯就是肯定那接纳，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长彭于晏在我们的线上。我访问除了让大家认识之外，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岁末年终的时候不要光顾着包红包啊，光顾着订年菜吃大餐，那如果行有余力的时候呢，可以呢帮忙肯纳，因为他们对孩子的照顾呢是全职的，没有办法达到全人，但是努力的让自闭症的孩子当他们长大，当他们逐渐老去的过程当中，仍然能够呢受到这个社会呢相当程度上面的帮助，让父母亲让家庭比较安心一些。好，那相关的资讯呢，大家可以自己呢用 Google 呢网络搜寻呢肯纳自闭症基金会相关的讯息呢，我就不特别呢去提供。但是你说，
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吗？
你请讲。
我们是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
是
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肯纳两个字受到认同，所以有别的基金会也在用肯纳。
哦，这样子哦，
对，
所以必须要用台湾肯纳。
对，
好，台湾肯纳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就特别，请特别搜寻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那他们的总部呢，在你可以查一下，他总部呢在台北市的北投区的行义路，好，那在行义路，其实就在黄溪边上行义路上去不远的地方，好，那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在自闭症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工作，那现在照顾的孩子非常多，需要大家呢更多的关怀。好，时间的关系，我今天跟彭于晏只能聊到这地方。我觉得你们都很棒，都超乎我想象的厉害。那也跟你们说新年快乐，
谢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好，那彭于晏新年快乐，然后跟你们的小朋友，跟你们的义工们都说新年快乐。就说好，这是飞碟早餐的之一。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就麻烦大家，我就也不客气了，就请大家呢能够帮忙的时候，请查询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记得加台湾肯纳自闭症基金会，感谢。